请听文章，题目是《我儿子被飞天学校劝退的经历》，作者李继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7日。我是2014年因为躲避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来美国的。1995年底，我因为神经性头痛不能正常学习而开始学练法轮功。那时的我面临高考，但是我的神经性头痛经常让我失眠，却在白天老师讲课时睡觉了。我们学校的学生一般都住宿，平时不允许随便出校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上三位往校门外走的同学，他们叫上我一起去看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出于好奇，我就跟着一起去了。我们匆匆地在一位住在学校附近的法轮功学员家跟着教功录像学了一遍练功动作。临走时，那个修炼的叔叔给了我们每人一本转法轮，让我们回学校后自己看书。我就这样得法了。由于紧张的学习环境再加上在学校住宿，我并没有时间看书，只是每天晚上宿舍熄灯前练几分钟打坐。神奇的是，我的精神状态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学习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出乎所有老师和同学的预料，我神奇般的考上了大学本科。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么好的功法，中共竟然在1999年对法轮功开始了灭绝的镇压。为了能继续上大学，我违心的给中共写了不练功保证，以声明作废。从此我生活在心理矛盾、郁闷和恐惧之中。2014年时机成熟，我得以来到美国，感谢美国政府收留了我们。一、逃离中国来到美国。那时我的儿子9岁，上小学4年级。儿子上学没多久，学校老师联系我说孩子和班上的同学打架，除了语言沟通的问题外，孩子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多动症。学校让孩子参加每周一次的由学校心理辅导老师主持的午餐时间，也就是心理辅导老师对有类似问题的几个孩子在吃午餐的时间里进行辅导。到儿子上了5年级，我被要求参加每月一次的和校长及孩子班主任和他的 ESL 老师的见面会。会议的大概意思就是学校将我儿子在学校的近期表现告知于我，以及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能帮助我儿子的资源。因此我儿子在校外有了他的心理医生。儿子到6年级，因为不能识别情绪，被诊断为特殊教育的学生，他有了个性化教育方案 IEP 计划。我每年要出席这个 IEP 计划的更新会议，在会议上我会见到学校领导及他的各科老师，包括特殊教育的老师。我儿子在安置在有特殊教育老师和老师助理监督的环境下学习，但是即使这样，我发现我儿子并不能自己读书，他的老师让他用听录音的方式读书，他也不能自己写送给老师的圣诞节贺卡。在儿子7年级的 IEP 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质疑为什么我的儿子7年级了还不能自己写一张贺卡。学校由此增加了一位老师单独辅导我的孩子如何阅读的基础知识。我儿子的学习有了一些进步，但他逐渐痴迷于玩电脑游戏。有一次，由于他在课堂上不听老师指示把电脑游戏关掉，学校开出了3天不让我儿子上课的禁令。在他上8年级时，有一次因为我不让他长时间玩游戏，他把他的一只运动鞋脱下来扔向我，学校特别为我儿子申请了紧急干预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和行为干预专家，他们会定期来我家开会。还记得有一次晚上快9点了，我还在和他的行为干预专家打电话咨询。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那段时间的经历就是一场噩梦。二、去飞天学校。我的儿子并没有学跳舞的想法， 由于我认为神运可以讲真相救人，再加上实在不知道如何解决我儿子的问题，我自己决定给他报了名。因为从别的学员那里听说，所有的孩子都会被问为什么想上飞天，所以我特意叮嘱儿子，如果学校问他为什么上飞天，他就回答说因为神运是救人的。儿子的身体条件很适合跳舞，他很幸运地被留下来试试看。我也表示如果他不去飞天就让他回中国，他不愿意回中国，所以他同意在飞天跳舞。三，儿子的变化。儿子去了飞天后变得非常忙碌，平时要学习文化课和跳舞，周末忙着和同学们出去购物。儿子很喜欢周日出去外面超市购买零食和去买他喜欢吃的各种美食。在他去飞天的第二年，我发现我的儿子变得懂事了。我生日的时候，他会发短信祝福我，并送给我礼物。在他的言谈举止间，我发现他变得善谈了，说起事情头头是道，我从内心感到高兴。如果他不去飞天读书，继续看心理医生，享受特殊教育得花费社会多少钱？而自从他去飞天后，他吃住都在飞天学校，却不需要家长花一分钱。我万分感激飞天给我儿子的学习机会。儿子不是很努力的学生，他花了比一般的孩子多很多的时间才争取到去巡演实习的机会。当得知他能够去跟着巡演实习，我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为儿子感到骄傲，不知道飞天的老师费了多少心，才把我之前有问题的儿子教育成一个好孩子。他也尝到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绩的成就感。他之前没有去过远的地方旅游，他第一次和神运出去实习演出，别提有多激动了。他就像刚学会飞的小鸟飞上天空，看到很多他之前没有看过的东西。我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去了南方，他发短信告诉我说那里很热。我的儿子由于参加学会演出实习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在他放暑假回家时，我看到他笔直高挺的身躯和之前怎么也站不直的形象判若两人，看到他谈吐如流的样子真如山沟里飞出的一只金凤凰。四，儿子被劝退。儿子虽然参加了巡演实习，但是他并不是从内心喜爱跳舞。他虽然比去飞天之前努力了很多，但是照飞天对专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他参加了两年的神乐巡演实习后，因为达不到要求被劝退了。他很不舍得离开像家一样温暖的那个学习成长的环境，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自己知道跳舞并不很适合他。于是他回到我们本地的学校去上高中。因为他在飞天花很多的时间练习跳舞，我不知道他的文化课究竟是什么样。但没过多久，我惊喜地发现他第一个学期的成绩全是 A。 他在飞天学会了如何高效地学习和如何安排好时间。我儿子申请大学时是他自己写的申请书，由于我知道他之前的水平如何，所以我请了一个有几十年经验的高级编辑帮他看他的入学申请。让我更惊讶的事情出现了，那个高级编辑说我儿子的文章根本不需要修改，已经很好了。真不知道飞天的老师是怎么教学生的，我儿子的写作水平怎么进步这么大啊。更让我跌破眼镜的是，他甚至还报考了像耶鲁、 MIT 等非常知名的大学。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因为有了飞天学习的经历，他不论学什么都可以学好。看到儿子这样的自信，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如果他当年没有去飞天学院的话，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在他大学第一个学期将要结束的时候，儿子告诉我，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好而得到了下学期开始当学生辅导老师的工作。他不仅可以锻炼自己辅导别的学生的能力， 而且还可以拿到工资。想想他当年作为一个特殊教育的学生，初中毕业时还不能自己写一段文字，这样大的变化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作为家长，真是对飞天万分的感激。五、感想。作为孩子的父母，我们都想为孩子好，也想让孩子留在神韵，但是跳舞或乐器并不一定是孩子真正喜欢的职业。我们不能强加我们的想法给我们的孩子，孩子只要健康高兴地干着他们自己喜欢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就可以了。我惭愧用了比我儿子更长的时间才走出这段艰难的时间，但我坚信，如果我们能积极转变我们的想法，孩子不管将来做什么都会扶摇直上的，因为他们曾在飞天学习过。就像我儿子说的，他将来不管学什么干什么都会干好的，因为他曾上过飞天艺术学院。